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无论是第一次讲到也好，还是多年以后讲到也好，我相信我们都是要靠依靠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才能够明白啊他内中的意思，能够传播神的心意。那我们开始前，让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打开的心啊，求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听见啊你话语当中要给我们的信息啊，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把今天的这个崇拜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的讲到的这个经文呢，是出自于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读到的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我要试着呢，从一个这个当事人的角度，就是假装我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哦，这样子来跟你们演练一下。那这个人呢，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生意人，那他呢？一天早上，那我就假装我是他哦。有一天早上，我来到英国剑桥的火车站，在等火车。我把列车的这个时刻记错了，所以来早了一点。所以呢，我就买了一杯咖啡，买了一张报纸跟一包饼干，找了一个桌边的有一个小桌子旁有椅子，坐下来。我想啊，我就来写写。做做这个报纸上面的这些猜字题目来消磨时间，然后等会时间到了我再来上火车。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的场景是这样子：我是坐在这里，旁边是桌子，那桌子上面呢有咖啡、报纸、饼干，那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桌子，另外一边有另外一张椅子，那椅子上面呢坐着一个看起来再也普通不过的一个另外一个这种生意人。啊，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啊，拿着一个这个公文包，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原因你会觉得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呢，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之下，他突然转过身来，拿起我放在桌上的那包饼干，打开了，拿一个饼干丢在嘴里，若无其事的把它吃了。哇，这个事情，我老实讲，对于我这样子一个平常彬彬有礼、绅士型的这个英国人来讲，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应付。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去对付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你的饼干吃的一个人，怎么办好呢？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任何一个热血的英国人都会做的事情，我就假装没有看到。我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我想，算了吧，那我就假装若无其事的不知道他已经打开过这个饼干，我就去拿了一个饼干吃，放在嘴巴里吃。那我想，希望他就照此打住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伸出手来，又拿一块饼干吃掉了。哎呀，这很难想象，我们就这样子把整袋饼干前前后后的吃掉了，虽然一袋里面只有8-9个，但是这样子，我吃一个，他吃一个，哇，这时间过得好像好久哦。他吃第一个的时候，我没有开口说什么，那他后来吃的时候，我更不好意思再讲什么话了。哎呀，这实在是难过，好不容易这一袋饼干终于吃完了，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他还瞪了我一眼，然后他就走了。啊，我舒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好吧，这什么事情都会碰到啊。那我就不管了，继续喝我的咖啡。看看，等一会儿时间差不多了，好了，我就把最后一口咖啡倒在我的喉咙里面，然后站了起来，拿起报纸要去上火车。这时候我才发现报纸下面放着一包饼干，那才是真正属于我的饼干。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吃错饼干的这位先生 他犯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观察整件事情的角度是错的，或者说他没有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事情。可见我们看待事情的一个眼光是多么重要啊！因为这眼光决定了我们对事情的诠释，我们心里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也主导了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是不是呢？那今天让我们来查考一段我们其实比较熟悉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可福音6:30-34。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的门徒和他周围的众人有没有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事情，而且我们又能够从当中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好，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马可福音6:30，我们一起来看。那马可福音6:30，马可福音6:30才讲到，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里讲到使徒把所做的事告诉耶稣。使徒这个名称在马可福音里面总共才出现过两次，这是其中一次。那通常对他们的称呼呢是门徒。他们被称为使徒，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传信息的人，好像信使那样子，其实是强调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耶稣的代表，而他们所做的呢，就是耶稣一直在做的事，包括这个医病赶鬼和教导的工作。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约翰福音在这个6前面一点的这个经文里面，他们被耶稣一对一对的差派出去，他们到各城各乡，到处去传扬这个人需要悔改的福音。那在他们呢，在这些不同的人身上赶出了许多的污鬼，也医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啊！他们看到了这个，他们现在回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一定是十分兴奋的，忙着向主耶稣报告所发生的一件事。他们看到是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的服事有这么多显著的果效，哎呀，他们一定是兴奋的，讲的欲罢不能，对不对？那他们看到的这些，那耶稣又看到什么呢？在31，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歇一歇。我们之前看到门徒的眼光是在他们所做的事工，还有那些令人兴奋的这些成就。然而，在他们兴奋的报告的时候，耶稣好像泼了他们一桶冷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眼光只是看到门徒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歇一歇，从繁忙的工作和那种热闹的人群当中退出来，与耶稣一同到旷野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门徒的眼光是在事工的成就上，但耶稣的眼光是在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需要属天的安息。其实在福音书上有多次的也记载说，耶稣自己也是常常在医病赶鬼教导众人之后，独自的退到旷野或者到山上来与神亲近来与神祷告。那当时的门徒，那如果你可以想象主耶稣与天父他们是有多么亲密的关系，那如果连主耶稣都需要退下来花时间与神单独在一起，那何况当时的这些门徒，还有这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呢？我们更当如此。 那其实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呢，神在旧约的时候啊，早就已经透过先知啊来教导以色列民。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讲到以色列民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成就一切，但这却得不到神的祝福，而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他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归回安息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悔改，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省察悔改，而神就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这段经文呢，我们看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最后这一小句，你们静止不肯。这其实是对以色列民很重的一个控告，也是应该成为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呢，我们肯不肯，我们肯不肯安心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用耶稣的眼光来看，看到我们自己和周围跟我们一起服侍的同工们他们的需要，我们这群人都需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领受他所赐的安息。我们的生命要有活力，我们的服侍想要有能力，需要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繁忙的活动和各样的工作当中抽身出来，每个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花上时间安静祷告，从他那里领受那属天的安息。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有耶稣眼光看到自己需要回到父神面前领受安息。我们继续往下看32-34，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门徒和耶稣暗暗地往旷野地去，但是众人看见用跑的反而比他们先赶到了。那马可福音没有明确的记载他们是从哪里坐船又到哪里，那他们所在的呢是在加利利海，那其实呢就是一个大湖，那如果他们是横渡湖面，无论是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那众人都不太可能可以绕过湖还跑这么快赶在他们面前到达。那最大可能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在湖的北边的比士达或提比利亚之间的众个海湾当之间航行的话呢，确实十分可能他们众人可能可以看得到他们要去哪里，然后在陆地上快跑的到达那个地方。那这个地区呢也是一个奋锐党的发源地。那奋锐党是什么人大家不一定特别了解，那你们可能有听过的呢，可能就是说耶稣有一个门徒他就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那奋锐党是什么人呢？他们呢就是呢在背地里想在抵挡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的这些政府，要想办法推翻这个罗马不是犹太政府，罗马政府想要推翻罗马统治的这些地下党。那对当时的政府来讲呢，他就是相当于现今的这些恐怖分子了。那其实呢，当时的犹太人大多数也十分厌恶那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别的经文甚至也告诉我们，他们呢，众人想要逼耶稣为王，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得到自由。他们希望耶稣就是那位他们说以及等待已久这位拥有大先知、大元帅、大君王形象的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但是呢，耶稣却是看到他们，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他们真正的需要，要能够听到并且明白神的道。他们最大的捆绑不是来自于人与人的政权，而是深藏在人内心里面的罪。他们需要领受神的真理，他们需要从罪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耶稣怜悯他们，开口教训他们很多道理。那这句话呢，也可以从原文翻看来，可以翻我教导了他们很久的时间。那这样看来，众人的眼光是要看到啊，有一位领袖在他们当中兴起啊，但耶稣的眼光却是看到众人的需要。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真理，来带给他们真正的自由。那其实呢，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时不时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可能说你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某某某，你做得真好。”我说：“哇，你真的是大有恩赐啊！”我说：“啊，神一定会大大使用。”这一些的称赞，可能都会带给我们很好的鼓励，让我们愿意更加热心的服侍神。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如果不注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可能会开始为着得着人的称许，或者想要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而服侍。我们需要得到耶稣的眼光，看到众人的需要，热心的把众人带入神的真理里面。那好，我们继续往下看。35-38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见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村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35-36节，这里讲到门徒看到这一大群人跟他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么一个个一定都是饥肠辘辘的。哎，他们又在野地当中，无村无店，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弄些什么东西给这群人填填肚子，有这可能会出乱。那耶稣看到众人的这个需要，身体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就想用人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哎，不如就叫他们赶快的散开，自己到处去找东西吃吧。门徒本来希望耶稣去叫人来散开，但是37节，耶稣却以一个命令来挑战他们。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哇，这一下门徒就头大了，怎么办呢？他们束手无策，只好来反问耶稣。他说：“我们可以买20两的银子给他们吃吗？”那20两银子的饼啊，这20两银子其实原文写的是200个 denarii。那 denarii 其实是这个罗马的货币单位啊。一个 denarii 呢，就相当于一个人啊，或者一个这个士兵劳工，那这样他们大概一天的工钱。比如说一个人辛苦忙碌的一天，大概呢就能够得到1个 denarii。那200个 denarii 就等于一个人工作200天所得的薪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门徒基本上不会有这么多的钱了。他们在这里这样子问，是特别夸张的来反问耶稣说：“哎呀，就算我们有200 denarii 这么多的钱，难道就有办法买到足够的饼来喂这么多的人吗？”门徒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手中的资源的不足，他们周围环境的不足。那耶稣看到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在38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耶稣要他们自己先看看他们自己有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我要说的第三点。门徒的眼光是看到手中的缺乏，环境的缺乏， 耶稣的眼光却是看在他们手中已经有的资源，而神是怎么样能够用他们这些资源来成就他的 大事。那这时我就想到，多年以前我在休斯顿在服侍的教会啊，那时候在做辅导，那当中呢青年团契有一位弟兄，他一开始呢就开始弹吉他，因为他想要开始在敬拜赞美的服侍当中来参与。哎，后来感觉还没过多久，就听到他开始在教别人弹吉他。哎，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不但自己学，还现学现卖啊。他没有觉得说，哎呀，我学的还不够，我等我厉害的一点啊，我练好了，我再出来服侍。那练得很棒了，再来教别人。没有，他是学了多少就用多少，学了多少就去教多少。后来啊，他不单只学吉他，他又学了打鼓，还有很多别的乐器。他不单只自己参与敬拜赞美的服侍，还带领了一大批从来没有碰过乐器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后来就造就了当时教会当中最敬拜赞美的这个主力的这个敬拜的团队，都是被他这样子带出来的。因为这位弟兄这样子的这个凭着信心在摆上，一开始可能就是那么一点学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他持续这样子做，神用他这一点竟成就这么奇，真的是很奇妙啊，出人意外的这么大的一个成果。我们也再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5:29讲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段经文其实是耶稣在讲一个预言的结论，是讲到神所赐下的才干，说的是如果我们把神所赐下的才干好好的使用在神的事工上，神还要赐下更多的恩赐，更多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做神的事，只关心自己的事，把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恩赐都埋没了，那可能神已经赐下的他也会收回去，他也会夺过来。所以我们这里，我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要有耶稣的眼光，我们要看见神已经给我们手中的资源、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愿意完全的为神而摆上。好，继续看39-44，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的，有50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筐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5000个男人，那如果加上这个在场的妇女啊、孩童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应该超过10000人了。那我们现在国语堂这里大概有100来人，那在这会堂里面坐得舒舒服服的。但是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如果有10000人挤在一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我其实还真的有体会过啊。有一次我在我以前住的在德州的 Houston 啊，我们去参加在市中心 downtown 所办的一个International Festival， 是国际节了啊，在那里到处有各国的美食哦，还有这个不同民族的各式各样的这种艺术表演啊什么的呀，好玩极了。哎，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人山人海，人多得很啊。最后10点多终于要散场的时候呢，啊，这个据说有10000多人都挤在马路旁边，为什么呢？他们在等那个 shuttle bus， 就是公交车啊，来接人走。哇，一辆车子开过来，哗的一大群人就涌过去哦。哇，我们都有点怕，会赶快就躲到远一点的地方哦。啊，这个其实啊，像这种的场景， 我在美国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可能国内有，但在美国是没有见识过，所以就赶快躲开。那最后呢，实在乱得太离谱了，这警察呢就只好动用了骑警，好些骑警都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才终于把这些人群都控制住，让他们能够有秩序的上车。那我不知道当时在犹太啊，回到原来的场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守不守规矩啊？但无论如何，一万人在一起，这个一定是很难控制，对不对？那就算你有足够的食物，也很难好好的分发给他们。所以呢，耶稣吩咐门徒啊，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原来乱哄哄的这一大群人，现在一群一群的就能够比较好好的分发食物了。你可不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这时候众人都坐下来，他们都在看什么？他们都在等什么呢？他们大概有不少的人以前看过耶稣所做的一些神迹，他们可能也很期望这次，耶稣要怎么做呢？他们很期望要看看啊。那众人的和门徒的眼光，这时候我想象都是落在耶稣的身上啊。那其实也有别的经文讲到说，这些人来是不是为了看神迹，只是为了得饼吃饱。那在这样的场景下，耶稣要做什么呢？他的眼光又在哪里呢？第四十一节讲到，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又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众人和门徒的眼光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大概只是想看到神迹，为了能够吃饱。但是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了。为什么他望着天祝福呢？因为耶稣所看到的是在这一切的事情后面掌管万有的父神。耶稣看到所有的一切的福分其实是来自于天父，一切神迹其实背后，一切这些能力的源头都是在于那位主宰宇宙的神。耶稣的眼光是落在天父的身上，不单如此，他也看到了神在永生之中的计划。耶稣拿着饼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这会不会让我们想到了后来发生的另外一个场景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逾越节的晚餐上，我们的主也是同样举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每逢吃的时候要纪念他，要纪念主的身体为他们摆上。那我想耶稣在行这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也一定想到了将来他将要走上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一定也看到父神要透过他而施行的救赎计划。在这时候，耶稣用鱼和饼神迹般的来喂饱了这一大群人，使他们身体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在不久以后，耶稣将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属灵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当我们学会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就会看到在背后那掌管万有的神和他在永世之中那奇妙的救赎的计划。这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人和门徒的眼光这时候暂时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为的是看到神迹，为的是肚子吃饱。但耶稣的眼光却是在父神的身上，他看到的是父神那在永世之中的救赎的计划。那门徒和众人的眼光 都只是集中在身体，在生活他们的需要之上，他们想要这些得到满足。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是不是也把眼光都只落在自己生活当中想要的事情，来满足我们自己心中的愿望呢？当耶稣面对这群饥饿的百姓，拿着五饼二鱼的时候，他的眼光看到了天父，看到了父神和他救赎万民的计划，并且他知道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但是他还是毅然地走向那全然牺牲的道路，使神的计划得以成就。也就是因为他的牺牲，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也愿不愿意得着耶稣的眼光，我们定睛，愿意定睛在天父和他救赎的计划当上。我们的牺牲远远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救主相比，我们可能只是牺牲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力量，一点点的金钱，一点点的才干等等。这一切其实本来都是来自于天父的福分，我们愿不愿意使用这些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进入到我们周遭的人的当中，向我们周围这些还没有信主、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的人，向他们多付出一点爱，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甚至也可以开始参与我们开始愿意参与这在周围外地的一些宣教的事工，包括常常为他们祷告，或者是参加短宣队，像今天我们差派出去的东亚的短宣队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与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再次的连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为神所用，神能够用我们所摆上的这么微薄的一点点，那成就五饼二鱼喂饱一万人这样子你所无法想象的大事。好，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其实我们今天从这个一起来回顾这我们其实十分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那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学会了用一个新的眼光，耶稣的眼光来看事情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围同我们的一起跟我们同工的这些人，他们的我们的自己的需要，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需要独自的亲近神，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得取安息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众人的需要，并不是身体上面的，只是身体上的需要，也不是需要一个人来带领他们，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也愿不愿意带领他们更加明白神的真理呢？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的这些福分，我们愿不愿意把他们摆上，我们为神所用，看到神使用这些资源成就大事呢？那最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还是自己为自己而活，还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也摆上，能够连接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呢？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耶稣的眼光，把我们的生命与神的救赎计划能够连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而且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主啊，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救赎世上所有相信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警醒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都得着耶稣的眼光，让我们愿意与主亲近，让我们愿意摆上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福分为主而用，使我们的生命与你永生的计划连接。 主啊，也求主你的圣灵在这里感动这当中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主啊，在他们的心中动工，打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到你是那位掌管万有，也是那位以爱来吸引他们归向你得着永生福分的神。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全，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阿门。